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在黑暗的日子，神是不是纪念祂的恩典之约呢？出埃及记的头四章经文是这样回答的，用以色列民收集到利未支派的家庭，再收集到去摩西身上，可以看见摩西至少面临的遭遇，无论大小的难处，都是显示着上主依然信守恩约。神并没有忘记祂和人所立的恩典之约。在圣经里面的恩约，我们可以这样去数翻的，最底是彩虹之约，挪亚时候立的，然后和列祖亚伯拉罕立的约，摩西后来在西奈山亦都立约，后来去到王国时期有大卫之约，耶利米书31亦都应许有新约，耶稣基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就和我们订立了。这五个约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上主祂的主动、祂的恩典、祂的拣选。在我们人类各种的历史，无论是光明或者黑暗当中，上帝都是主动去拯救行动的那一位，而人只是去回应上帝不变的应许，作出对上主的忠诚和委身。在头三次的永约里面或者恩约当中，你记得挪亚的时候立约用什么做记号啊？彩虹。那去到亚伯拉罕之约呢？割礼。这个也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会掂到的部分。上个星期我们读了2:1-10，讲到摩西 BB 的时候，他是怎样在河中巧遇公主。但你知道这一切并非巧合，上帝在这里信守他的恩约，引领着事件的发生。而今天我们读的第2下半，讲到这个埃及王子摩西长大成人之后，他的人生航道因着一件阴沉的故事而被大大改变。但在其中，直至到他被呼召之后，又发生了另一件的奇事。在这些事情里面，怎样可以辨认到神的恩典和他信守恩约的步伐呢？在我们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交托祈祷。上帝，求你引领我们，愿你的灵帮助我们，当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明白，更加看见在很多年前出埃及的事情当中，和我们今天你要我们提醒的事情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在心灵清心地听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唤。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我请大家一起读11，预备起。过了些日子，摩西长大了，有一次他出去到他的同胞那里去，看见他们的重担，又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一个同胞希伯来人。这里提到摩西去同在被奴役当中的以色列民认同，他是他们的同胞。的确，在婴孩时代开始，摩西他虽然是被公主领养，但是他是被辨认为希伯来人的孩子，这个第1已经对他开始的记号。往后他被送回去他原本生母的地方去养大，直至到小童的年纪回去皇宫。在这日子来往皇宫的岁月，侍从仆婢亦都将一些物资，每个月的薪水给他妈妈等等，都是可以见到，人人都知道这个的孩子是希伯兰的孩子，不过他也有多一个身份，是住在皇宫里面的王子。 但摩西在他长大之后，他越来越认同他这个身份。他去到他同胞那里，原本的文字是兄弟，流露出那种血脉相连的情感。他看见他的兄弟是遭遇到两样东西，或者一件事当中的两面，就是他们一路受紧那种的苦工，很惨。他们是被奴役的当中，奴隶制度在人类历史里面一直没有消失过。你知道吗？今天在直至今天，我们已经进入 AI 的时代，奴役奴隶仍然存在。有一项综合调查，单是一些私人企业或者一些集团式去禁锢别人、奴役别人、强制别人劳动的情况，受害的人起码有1760万人。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的世代，去年8月，联合国发布了报告，就说有数十万人被犯罪集团贩卖到东南亚国家，并遭威胁，被迫要进行网上的诈骗。大概你都很熟悉了，乜乜乐园，那里当然不是乐园，在那里被强制去从事电信诈骗，要达标，不达标的话，或者尝试逃跑的话，保安或者当中的督工就会殴打你、毒打你，甚至有人因此而被打死。摩西看见他的同胞做着苦工，看见他的弟兄被埃及人打，这个是他第二个在经文当中的看见。在这里的2章11节的打字，和后来12节、14节同样出现的打字，不是普通几下鞭你几下做快点这样那种的打，可以翻译为重击，要致命的这样去打他。这段经文其实一连重复了3次重击这个字，这3次重击的出现完全将摩西的人生的轨迹改变了。摩西看见埃及监工重击一个希伯来男人，经文说他12节，他左望右望见没人，他又重击那个埃及人，并且将他埋藏在沙土里。中文圣经帮我们翻译了，他是击杀，因为是这种的重击是会致死的，结果就是要将他埋在那里，所以翻译为击杀。当他左观右望，他是一个怎样的心情？你想想你，有些事你很想做，但你会左望右望的，大概有些心虚。很少的事情，可能我们由这个城市中心过很短的马路去到真理楼，个灯还是红灯，你左望你右望看看牧师在哪里，萧牧师有没有走过没有啊，我就过了。是啊，你知道应该都不要这样做的，但是在那一刻你又好像被驱使，你又很想去这样做。摩西在那里都是在做这件事，他观望见到没有人就重击那个埃及人，然后他死了，将他埋在沙土里面，想收埋件事。他不是要在这里起来做一个民族英雄，或者他只是见到很愤怒很哀伤，他想做些事或者想出气，但又不想搞大件事。于是我们作为读者的很多时候在这里会跳出来想一想，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处境呢？不用杀人的。不过经文由看见到观望到出手到埋葬收藏，很短的2次经文里面差不多没有对白，告诉你是一气呵成的，显示着那种的迅速之间发生了这件扭转他人生的事。当他第二天再出去，他又看到有人打架，两个希伯来人，今次不是埃及人打希伯来人，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互相去争斗，其中一个不断重击另一个。摩西制止的时候，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这是第3次出现重击那个字。被制止的人回答他，你凭什么说我？你想杀我啊？好像昨天你杀那个埃及人一样吗？在那一刻，他掩藏在沙土下面的罪案 被揭穿，经文形容他惧怕，他怕他的性命不保，或者他面对这种突然来的改变，他很担心。当然十五节我们已经读到，法老听见件事之后就要追杀他，他为了躲避法老就往米甸地去居住。做错事被发现是不幸定是有幸呢？当然没人喜欢。做错事之后收埋不讲，不过后来件事曝光，在那一刻的感受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今天我们跳过了后面有些经文我们没读的了，二章的十六至二十三节讲他逃到米甸之后，他在那个地方在井旁又遇到一个米甸的少女，是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他在那里出头帮助他，后来米甸祭司将这个女孩子就许配给他为妻，他在那里从此就有妻有儿有家庭。逃亡那一刻是痛苦，失去所有的是无奈，但是上帝让摩西和埃及的暂别并没有离开他恩约的范围，上帝依然在这里看顾着他，甚至让他在埃及里面那种很矛盾的双重身份，埃及人看他是希伯来的孩子，希伯来的奴隶就看他是埃及的王子，两边都不是人，但去到米甸他却是有自己接纳他的人群，有自己的家，这个是咒诅还是祝福呢？在这个陌生环境，其中我们会看见神的保守，人生轨迹突然转变，那种的失去是很恐怖的，不过上帝是守永约的上帝，他一路会是看顾他所拣选的人，他的子民，并且在摩西这个人的生命的事件里面，我们看见上主就是转化了他生命的步伐，将这个失足的困难慢慢引导他走回去上帝要摆他人生的位置。弟兄姊妹，我们或许都是尽力活好人生的人，但是尽力不代表会成功，很多时候我们回望人生有很多失意甚至失败，不过你记得我们还有我们爱我们的上主，他是守永约的神，他将你生命当中那些失败、挫折、失意转化为你生命能够得着益处的地方。二章十五节那里提到法老听见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这件事，他设法要杀摩西，设法这个字亦都可以翻译为寻杀，于是乎这个寻杀这个字词就联系到今天我们另外选读的四章十九节，下面那节经文我请你读吧，预备起。耶和华寻杀这个字词再次出现了，即是告诉你和前面有关，其实都看到的了，又是讲回法老，前面法老要追杀他寻杀他的性命，四章寻杀他性命的法老和其他追捕他的人都死了，可以回去了。其实在这一章之前第三章，神已经在荆棘丛那个火中去呼召了摩西，差派他回去就帮助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不愿意的，三次推搪，但神三次的都是差派他，后来他领命了，愿意了，就回去跟外父辞别，交回羊给外父，带埋妻儿，执好包袱，起程回乡。当二十节的时候就说他已经骑在路上往埃及地回去了，可以回埃及，因为那个追杀他的人死了，那班追杀追捕他寻索他性命的人都没了，安全了，但是他没想过另外的追杀来着。二十四节请大家读吧。在路上住宿的时候遇见摩西，就想要杀他，想要 在原文亦都是沉殺那個字，將它聯繫回前面法老沉殺性命那個的主題。的確，四章二十四至到跟住的二十六節是出埃及記裏面其中一段很令人困惑的經文，呼召了那個人，派緊佢出去，去到半路要殺佢，咁點樣做你派佢去做嘅嘢呢？從呢三節嘅經文有一個好突出嘅主題，你會睇到係關乎割禮嘅事情。頭先我哋提過恩約嘅記號，未有西奈之前嗰兩個約，其中亞伯拉罕嘅約嘅記號係割禮。呢度發生嘅事就係，當摩西他們半路去到一個住宿的地方，可以是一些簡陋的茅屋，或者他們是一個可以扎營的地方，總不知是夜晚的時候，他要回去埃及這個家的地方的時候，他被上主遇上，就像他的先祖雅各一樣，回去他家面對他阿哥，之前那一夜遇到神的使者跟他摔跤。似乎這個主題又再次出現在摩西身上，這次耶和華上主是要殺摩西或者尋索他的性命。他遇到這個危險，他太太西波拉立即就為自己的兒子進行割禮，並將這個割禮禮儀上面出來的血轉移到摩西身上，結果摩西成為了西波拉口中的血狼。經文跟住就話，上主就放過摩西。割禮係一件點樣嘅事呢？我哋今日唔會喺我哋嘅基督徒群體裏邊有割禮，但係割禮對於當時嘅以色列人嚟講係非常重要，因為呢個割禮係代表緊上帝同亞伯拉罕立呢個恩典之約嘅記號。每一個喺亞伯拉罕嘅後裔裏邊嘅男丁，無論係家人子孫或者係奴仆。總之是男丁就要接受這個割禮，因為這個是代表他們被接納在神這個恩典之約的範圍裡面，有份 在神的約當中。割禮的做法就是男丁切除部分的包皮，這個禮儀代表人除去肉身的一些作為，表明自己能夠同神的恩約有份，所以是一個很大件事。為什麼去到新約有這麼多關於割禮的爭論呢？因為這件事是重要，重要到的程度就是，當他們出生的孩子 BB 仔第八日就要接受割禮，就算第八日撞啱是安息日都要進行。安息日很多人不准做的，但安息日要做割禮，如啱是第八日就都要做，因為這件事是關乎加入恩約之中的那麼重要。那是不是摩西沒有守割禮呢？是，你記得他是未送去河邊的蒲草箱，他留了在自己的父母家幾多個月啊？三個月，即是過了那八日的了噃。這個敬虔的利未家庭會為摩西這個 BB 進行割禮。而西波拉的行動告訴你，是摩西的兒子沒有受到割禮。為什麼呢？原來摩西寄居的米甸地，他們都有割禮的，但那個時間就不是出生八日，是去到成婚之前、結婚之前，在結婚的前夕，未來外父幫這個未來女婿進行割禮。所以為什麼這個進行割禮之後就會被稱為血狼咯？血灑的新郎啊，就是這個意思。大概摩西的兒子未成婚，所以在米甸地他沒有進行到割禮。或許摩西有提出過到他 BB 出生的第八日受割禮，不過外父是什麼人？米甸祭司太太，米甸祭司的女，兩個對一個沒得出聲了，加上是入罪的女婿，只能夠入鄉隨俗，只能夠妥協。不過對於將來要為上帝頒布律法的人，他竟然去不守這個這麼根本的恩約的記號，或許就是這樣引來上主的追殺。在這個千鈞一發的時候，正如摩西生命當中 他遇过很多拯救他的女士，修生婆、他妈妈、他姐姐、公主。今天他遇到他的太太，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用这个割礼的方式去帮助了他。所以弟兄，好好地对你的太太，他会有机会救你的。米甸的祭司的女儿西波拉通晓割礼，她都大概明白以色列割礼的分别，她就连忙起来帮她未做割礼的仔进行割礼。而这个割词有巧妙的，跟其他地方的切割或者其他普通形容割礼的地方那种割呢，她用了另一个字，是联系到去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那一个字。因为亚伯拉罕同神立约那个字呢，其实都是一个切割的意思，要将个祭物劈开两半，当流出个血同神去立约，所以用翻嗰个咁特别嘅立约嘅割字嚟到形容而家西波拉做紧嘅事。所以经文系表达紧西波拉就系作为一个中间人去执行同神立约嘅行动。摩西唔做得咩？摩西被追杀啊嘛！犹太拉比认为佢点样被追杀咧？好可能佢就系去到嗰个半路，突然急病卧床，瘫咗喺度，喐都喐唔到，只能够由西波拉去主动行动。西波拉为儿子行割礼，带翻呢个家翻翻去上主嘅恩约关系当中，唔再违背神所立嘅恩约，唔使被剪除。弟兄姊妹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都系领受过恩约嘅人，但会唔会喺有啲年日里边，其实我哋有啲破口，我哋留住。有些事情我们怎么都不听，怎么都不做，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灰心失意，我们的处境慢慢我们丧失了以往我们都听神话很单纯的信靠信服。今天如果你再被主挽回，被主引导，请你修补破口，继续重返这个恩约的当中，离弃了，冷淡了，回回来，回回恩约里面。这段经文讲到这个割礼，也都提到刚才那个血洒的新郎血郎。不过经文很特别，讲了两次，25节讲了一次，上帝放过他了，放过摩西了，西波拉又再讲，好像有些重重复复。在第一段25节那里讲，西波拉他做的事情是怎样呢？当他将儿子的包皮割了下来之后，掉到去摩西的脚上，其实脚是一个避讳的讲法，大概就是指住摩西的生殖器官。所以为什么拉比会估摩西是急病，估的啫，圣经文没说，瘫在这里。西波拉他说，你真是我的血郎了，又是为什么呢？你记得刚才说米甸的割礼是在男子成婚之前，未来外父帮未来女婿做的嘛，洒出血完成这个婚约嘛。但摩西作为一个利未人， BB 仔第八日已经接受割礼了，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不用做这个割礼的。但现在因着儿子进行割礼，个仪式的转移，将割礼的血抹在他身上，于是西波拉对他来说，现在你是真正我血洒的新郎了。这一句大概是这样的。但去到26节，为什么又要再讲多次血狼呢？其实两次的血字都不是讲一般我们体内边流的血，而是讲被流出来的血。被流出来的血，当用到这个字，很多时候经文就是形容一种的血债，血债 blood guilt。 摩西有些什么血债？咪就係提翻佢逃跑嗰件事咯，佢喺埃及地殺人嘅舊事咯。當佢去預備為神去執行任務，喺呢個預備去理身嘅路上，上帝要佢面對呢一件嘅舊事啊，血債未清啊。或者有人會仍然會問，佢對呢個咁惡毒嘅埃及督工咁做錯得曬咩？其实第二章已经有人代替了旁白讲了一个判断的了。 嗰個被摩西制止嘅希伯来人，佢咁讲啊。我哋读紫色嘅字啊，预备起，谁？个答案系呼之欲出嘅，谁啊？没有谁。法老冇俾你权，我哋冇俾你权，而背后嘅台词，上帝都冇俾你权，冇设立你喺嗰个时候做我哋嘅领袖，冇设立你要为上帝去处理呢件事。上帝的确喺嗰一刻冇咁样委派佢。呢一件咁惨痛嘅经历，对照后来摩西好谦逊嘅行动，你会睇到，其实成个出埃及记，边个系去拎走生命？喺呢个出埃及嘅过程当中，冇一个嘅以色列人拎起刀嚟杀嗰啲奴役佢嘅埃及人王，由头到尾都只系上帝去拎走。一些追捕的人的生命，那些即十灾里面其中有些是关于死亡的片段的生命，通通都是上帝自己。所以在那时候，即是摩西这样去做，是干犯了生命的神，永活的神。是追杀你的法老死了，但是生命的神是永活的，流人血的债未清偿，这个是神和挪亚立恩约的时候上主清晰的吩咐。创世纪第九章六节，一起读吧。流人血的人也必流他的血，因为神造人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生命是由神所赐，全地的生命都是属于神的。任何人若果杀害按神形象造的人，他实际是向神抢夺生命，向神施行暴力。摩西杀死那个埃及人，这种流人血的行为是血债，所以上主在他回去埃及的途中向他追讨。因此当西波拉为个仔行割礼，要进入恩约这个流出血的行动，将这些血抹在摩西的身上，这个无辜的仔的血也都代替了这个杀人犯爸爸流出的血。西波拉这个拯救行动是一个特殊例外来的，不过在那刻上帝接纳，令到摩西还了那个血债，他的罪得赎，上主就放过摩西。之所以特殊例外，因为以后不会再重复这么做。去到会幕的时候，亦都设立了正式的牲畜献祭的制度。而去到新约时代，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的补血的救赎。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里讲那么多割礼，割礼很重要，我们要做回，不是。不论先知书以至去到保罗书信，已经不断讨论肉身的割礼不算得什么，心的割礼才是最重要。但我们都不是很明白，为什么26节当上主放过摩西之后，西波拉再讲你是血狼是因为割礼的缘故呢？好像很沉气。刚刚过去冬令营的讲员叶希贤博士，他在碩士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血狼的释经文章，那篇文章给到我有很大的启发。他在文章里面这样提，他说西波拉26节的说话是这样理解的，25节是陈述摩西藉着割礼成为了血狼，生命在那一刻得到释放，所以26节是一种的总结，是西波拉为摩西感恩的说话，就是最底那句了。而博士这样译，因者割礼，你是蒙赦罪的新人了。追杀行翻割礼，流血涂抹，上主放过，这个是一幅蒙神赦免血债得勾销的描述。而当时这篇文章的定题是追杀原是恩典。上主要一个人死，不用搞那么多事的。所以上主不是真的要杀死他，就好像一个老鹰教小鹰飞翔的做法，就是扑去那个鹰巢，吓到小鹰要跳出个巢，在半空中不停拍下翼，那他就学会飞了。不过对于小鹰来说，好像妈妈要吃我要杀我一样， 呢一種嘅追逼追趕係令到佢生命突破成長，面對佢一路唔敢面對嗰個懸崖峭壁、嗰個飛嘅難度。弟兄姊妹，我哋嘅生命有冇時候覺得被上主追趕，好辛苦、好難受、好多嘅困境？你好明白嗰啲嘢，上帝都喺度掌管，但係點解你要讓我去到咁嘅境地？性命被沉殺嗰種嘅急迫感，對於摩西一家，佢哋感覺到，並且佢哋發現逃離埃及最大嘅原因，亦都成為佢哋未償清嘅血債。呢個錯誤因著佢哋翻返去神嘅恩典之約裏邊，神就容許西布拉用一個好特殊嘅方法，用孩子行割禮流出嚟嘅血塗抹喺摩西身上。呢個肉身嘅行動幫翻摩西嘅內心啊！呢件擺喺心裏邊40年嘅殺人往事，我點樣翻去埃及面對翻啲人，面對嗰啲知道我曾經殺過人嘅人，我點樣履行上帝俾我嘅神圣任务？上帝嘅追逼追赶，让佢突破成长，面对翻佢过去冇面对嘅事情，处理翻佢一路埋藏嘅呢一个嘅罪疚。弟兄姊妹，今日我哋都已经藉住耶稣基督嘅宝血立喺呢个新约里边，但系我哋生命里边有冇一啲嘢系你一直唔愿意去面对嘅？好多年噶啦，我哋逃避，唔想去同神讲啊。甚至去到一些位置，你覺得上帝一路是追趕你、追逼你，那個時候請你好好想想，是不是上主要你去直面這些以往你陰沉的故事呢？摩西人生航道被改變，原來幾個片段讓我們辨認出神的恩典。他這些事件可以是我們人生無力、無奈、遺憾的寫照，但是在背后上主守约，上主让人回返他恩约当中，上主甚至沉杀他、追赶他，不是要拿他的命，而是要追赶到令到他一家回返去他这个恩约的范围里面，得到帮助、得到赦免，可以进入一个可以好好侍奉神、为神所用、分别为圣的生命。各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记得我们有一位这样主动施恩的神，正如诗篇23篇第6节所说，可以这样译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追赶着我。神以恩典慈爱追赶我们，这个是恩典。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求你继续让我们看得见、明白到、分辨到你的恩典的光照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不再掩藏过去的阴暗，帮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改变过来，知道你的恩典够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涂抹在每一个愿意相信他名字的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能够分别为圣，为你所用，帮助我们如果真的有不愿意面对的过去，让我们能够突破，能够成长。多谢你，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